假信徒的大陆。在几个礼拜前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关于天国的事情。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第六章，如今讲到了第七章。那么在前面呢，我们也讲到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天父他会把好东西赐给我们。那么在耶稣基督这一段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从第七章十一节到二十节当中呢，他提到了一个叫假先知的，他要我们常常的去防范他，我们要晓得防备这假先知。那这个假先知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谈到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他提到了防备假先知呢？当然我们从耶稣基督还有保罗以后的书信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见，其实这个假先知你也可以指的任何的假教师、假信徒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假信徒的大陆，因为我们如果只说是假先知的话，我们好像会说那大概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今天我特别指出来关于这个假先知，要是万一我们不小心学习到这些假先知他所讲论的东西，那么我们无形当中呢，我们也就踏进了假先知他们所行走的道路。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13节14节特别讲到，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，你们要小心不要走到那个宽门，进了那个大路，因为宽门大路引到你是灭亡的地方，相反的窄门小路却是引到永生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，宽门大路是假先知的教导，那窄门小路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是天父他要把好东西赐给他儿女的一条路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天父和假先知的这个对比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方讲说，这是讲到人际之间的关系，还有你们我们生命的方向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，我们行走天路需要阿爸父的带领。耶稣基督他不是说说而已，其实耶稣基督从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，他其实他已经进窄门走小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正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走上了十字架这一条窄路。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回应耶稣基督的爱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原来跟随耶稣虽然是一条窄门小路，但是却是引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愿不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呢？我们愿不愿意舍己走小路，处处受到限制，处处的要提醒自己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说要有那个叫做自由吗？是的，我们有自由，但不是去放纵肉体的自由，我们乃是要有不犯罪的自由。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吗？你也可以克制自己肉体情欲所带给来的引诱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讲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虽然我们救恩是白白的， 但是保罗为什么他要讲他自己，他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呢？因为他生怕他自己不合资格了。我们往往在信耶稣的人当中有一条神学上的难题，就是旧约啊、就是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。你认为会失去吗？你认为不会失去吗？那往往你因着这两方面不同的看法，和会影响到你解经的内容跟解经的范围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从11节我们一直读到20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所以，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段话是耶稣基督他讲的非常的严厉，特别是在第19节，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如果照他前面这几节所讲的，树是代表一个人，那么他的果子如果是好的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好树；如果他的果子是坏的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坏树。是，他在这边特别呢讲了说，好树不会结坏果子，坏树不会结好果子。他意思就是很明显，你这个人的果子好的，就证明你这个人是好的；你这个人的果子是不好的，那就证明你这个人就是不好的。那完完全全他是用果子来看，来分辨你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。那么请你注意，我们是防备假先知，并不是论断假先知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在那个地方论断或者是说审判是上帝的事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我们只能分辨他。耶稣基督在前面第六节讲到，他们要我们分辨谁是猪谁是狗，我们不要把圣物把好东西呢给了他们，免得他们反过来咬你。那有人说，那这个猪啊狗啊到底是指我们基督教内的人呢，还是我们还没有相信的啊那些慕道的朋友呢？那么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讲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。但是尽管是这样子，耶稣基督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够论断人啊，如果你论断人的话，他要用同样的量度来量你。那往往就是说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，那有一个通性，就是说你怎么样论断人，那往往你也会那个样子做。那这是人的一个劣根性，我们往往看不到别人的好，更不会看到自己的差。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好的时候，往往自己以为呢，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，但哪里知道 我们却也会如此行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分辨，我们不要论断，因为分辨就可以知道，可以把他们不好的地方拿来当作自己的借镜，让我们不要走到他们的那条道路里面去。好的，当然我们说我们要跟随，但是世界上唯一我们应该跟随的是谁呢？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在我们在讲分辨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天父拿什么好东西给儿女。那么天父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因为他爱我，他为我舍己的一个关系。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我们是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耶稣也一直在讲说，你们的天父，你们的天父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跟着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一起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会叫阿爸父啊。那这个关系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，这是一个父，天父他是用一个慈爱父母的亲子关系。你跟阿爸父的关系好吗？也许以前不好，也许在你地上的父母和你的关系不好，但是请你不要忘记，当你接受了主以后，阿爸父用好像慈爱父母的那样子的爱来爱你，他会给你好东西。那么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里面，他特别讲到说，天父岂不将更好的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从我们天父的眼光来看，我们跟阿爸父要的东西里面最好的最棒的东西叫做圣灵。当然这个圣灵并不是指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的内住的圣灵，乃是指我们圣灵浇灌的圣灵，那是帮助你跟我走成圣道路，我们所需要的能力，我们所需要的圣灵，他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的保惠师。所以我们天天要求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我们没有圣灵的活泼的圣灵的帮助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走在这个窄门小路里面呢？因为这个圣灵赐给我们的话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要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事情，什么是出于神的。还有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关于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这就是一个做人的原则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就怎么样子来待人。那么这个所有旧约律法里面，先知里面所讲论的，他要求的人性有应当有的性格，耶稣一句话就把它总结了，就是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子的待人。这个是我们所要遵守的，这个是神他所看重的，这个也就是你是结好果子吗？还是结坏果子？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原则之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讲很重要的关系，就是阿爸父的关系。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like father like son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如果我们的父神是一位爱我们愿意舍己的父神，那么弟兄姐妹，你也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人如己，什么叫做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你就会，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。耶稣基督他愿意先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。那么他也有一个期待，因为他愿意，因为他爱了我们，他愿意我们也爱他。意思神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不是在那边说一个高言大志，并不是在说一个很好听的哲学道理或是一个伦理道德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行动的神， 他不是说说而已，他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，自己一根手指头不动。不是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先做给你看，做给我看的。他有一个 perfect example， 他有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你要有这样子的果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吗？那么你这棵树就是好的树，你这棵树就是义人的树。弟兄姐妹，天父他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也回应我们所有的祈求。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生病好了哦，才信耶稣，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哦，耶稣基督帮我解决了哦，我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，所以我接受他哦。我现在的过得很不好啊，我们当中有好多的见证，我们去年前年的时候，我们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，但是经过了一番的祷告祈求以后，神在今年去年大大的赐福我们，所以我们整个的家庭就富裕起来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这是我们有能力也给我们服事的方向，因为阿巴父，爱我们的阿巴父，他要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爱我们的阿巴父他指示我们一条永生的道路。他这条永生的道路是从我们天然人，从我们世界上的人看是不容易明白的。为什么那么慈爱的阿巴父，白白赐给人救恩的阿巴父，他竟然要求你我要进窄门走小路，好像我们要处处陷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拘束。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打牌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够干那个。我好像我很多的时候，人对我基督徒好像有一个样式的那个标准在那个地方。他只要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就感到心虚哦，你就感觉到好像被他指责，那你就会在想说，哎呀，我干嘛要做一个基督徒啊？我好累啊，我好辛苦啊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我们虽然说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喝酒，但不能醉酒，但是一喝了一杯以后，人家就说，诶，你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喝酒啊？那为了爱他的缘故，我就不喝了。因为讲保罗里面讲爱讲得很透彻啊，就为了不要让人家绊倒啊，我就牺牲我的自由。虽然我在主耶稣里面是完全的得到自由，甚至我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但是为了爱他们，我把我自己可以喝酒的这种权利，我可以吃拜过偶像的东西的那个权利啊，我为了爱的缘故，我把它放弃了。那这个也是一个 good fruit， 这是一个好的果子啊。但是你愿意为了爱的缘故牺牲你的自由吗？就像耶稣基督他一样，他为了爱你跟我，他牺牲了他的自由，他可以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上十字架的，他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做，但是他竟然愿意，他这个窄门小路他先给我们示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因为我们的永生进天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，而是要经过深思熟虑啊。耶稣基督他在另外一方面有讲说，你们哪一个不坐下来先计算计算一下，要盖一座楼啊，你要计算你的成本啊，你要计算你的花费啊，要有别人来攻打你的时候，你要算算你的兵有多少，他有多少兵力啊，如果没有办法打，你要跟他去求和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计算我们的代价，要跟从耶稣基督？因为耶稣说，你要舍己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。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啊，你要计算你的代价，你愿意吗？我们当然愿意，因为这条路是窄门，这条路是小路，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了。那耶稣基督在十三、十四节讲了这个宽门大路、窄门小路是一个生命跟灭亡的方向的时候，他接下来说，他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，防备他呀，因为他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 皮，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。我们教会当中，我实在不太敢问，不过我相信是没有，我们应该没有残暴的狼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你在其他的场合里面，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，但是他们基督徒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耶稣基督在这边警告我们，你要防备假先知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推广，我们要防备假的信徒。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他，分辨他，但不是要去论断他。我们要常常的防备他，因为这原文是现在式。他们这些人，他有基督徒的样式，但是却在实际上是假的。那我们如果不小心受到他们的教导，或是他们的影响，或者是说他们怎么样做基督徒，我们也学着做的话，那么搞不好我们呢就结不出好的果子来。那我们就落在十九节的那个里面，我们就会被砍下来哦，丢在火里啊，失去了跟天父之间的关系。所以难怪主耶稣他一直在讲，你们要防备，要常常防备啊，常常的防备啊。荆棘上是有长得像葡萄的果子，因为我看过那个照片，那个照片里面那个好像一个小小干干扁扁的，那个有点像葡萄，乍看之下有那个葡萄的样子，但是它的实际上是没有，那个是不能吃的。同样呢，荆棘上面呢也有那种像无花果的果子，也是干干扁扁的，也是没有生命，那就是表示说它有那个样式，但是它却没有实质上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果子，他可能有那个样子，但是实际上不好。但是怎么样来分辨呢？那我们待会会谈。那么最重要的，假先知、假信徒，他们所走的道路，他们会教导，他们会示范说，哎呀，基督徒不要走做基督门徒的窄路啊，他们有一条宽路啊，照样可以上天堂进天国。他们有这样子的看法，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说法，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，保罗也他特特的警告以弗所的圣徒们，他说他知道他走了以后呢，必定有豺狼进到你们的当中，他一定会说一些夸大的话来引诱他们随从他们。因为以弗所当时呢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个境内，在那个当时呢是一个所谓的 free port， 是一个自由港啊，是没有罗马兵丁住在那个地方的，所以那个是可以自由做贸易的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贸易，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做生意做买卖，那在那个地方跟世界非常容易接近。如果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谨守在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当中，我们不小心就会与世俗为友，离开了主。但是这些人仍然他会说，哎呀，这条道路是大的宽的，何必去做那个可怜的基督徒呢？或者我不应该这么说，或者是说为什么要这么样死脑筋呢？这就是他们所教导要带给我们的一些的迫害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要防备这一些假先知的教导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假先知呢？你再看从11节一直看到20节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呢查验的是他道德伦理，他的生命的果子是什么，特别是他口舌里面所讲的话，可以看出来他到底他的生命是好还是不好。那请你注意哦，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在考察他的神学。你知道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宗派，前一阵子有还没有信主的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说你们基督教怎么有这么多的宗派？那你们到底是信同样的东西吗？那我当然只好
跟他稍微解释一下，好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他的基本信仰呢，其实就是使徒信经，凡是使徒信经奉行遵守的，那我们就说这是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面，但是呢，有些教派呢，比如说敬礼，它是比较着重在洗礼啊。用敬的，那长老会是点水礼啊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比较着重的地方，但是基本上呢，我们都相信是同样的事情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也顺便跟大家提，我们只要谨守这个使徒信经啊。那什么叫使徒信经呢？也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就基本上是讲三位一体的神。那么圣父是神。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耶稣基督是同理玛利亚所生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死后三天复活，现在在天父的右边。那这一切的事情呢，你叫我们来证明，那很难去证明的啊，我们只能把它好像当作数学的公理来证明。那数学的公理里面呢，有一条公理是大家都要接受的，因为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后面很多这个数学的这个原理是没有办法证明的。那个公理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。那你真正的要去用这个数学来证明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是很难去证明，根本不可能证明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对于基督教，或者是说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有一些的公理我们也要接受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，耶稣基督是同女玛利亚所生的，死后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复活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公理，我们必须要接受。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那么你对不起，你不是跟我们相信同样的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如果说神学上面，如果你把握住这一些这个使徒信经的话，那通常你就不会错到哪个地方去，就不会错到哪个地方去。那请你注意，耶稣在这边他讲说，他只是看他的果子是什么，他不是看你的神学是什么。你神学，你强调一世得救永远得救也好，你强调不你要一直相信的才会永远得救的，或者是说你相信什么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、灾后被提，不管你的神学观念，不管你的末世的观念是什么样子的观念，耶稣基督他看你的果子，他看你什么样子的果子呢？他看你有没有行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这个我可以先跟大家讲，他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爱人如己啊，他就看你有没有爱他的弟兄姐妹啊。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把公羊跟绵羊分开来的时候，他便有考他说，你是信哪一个宗派的，他不是说你是路德会的、信义会的，还是什么灵恩派什么派的， no， 他不看这些东西的，他是看你到底有没有帮助，有没有去探望，有没有去给那一些饥饿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照顾到我们主内的肢体啊，谁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啊，你有没有照顾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分辨啊，我们要知道谁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啊。那么果子是生命道德伦理的果子，因为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是残暴的狼。通常来讲，这个残暴的狼，你原文里面也可以翻作是贪得无厌的那个狼，一吃了又吃，还要再吃，而且是非常残暴的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贪心在那个里面。那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我们要看他外在的行为和查验他的内心是什么。第一点就是假冒为善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啦，是不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施舍啊，是不是在人面前吹号啊，哒哒滴哒哒滴，我在施舍啊，你们看啊，这个人好可怜啊，我在施舍给他，然后大家说，哦，某某人你真的是灵性好啊，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啊， very good， 非常好啊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。那什么是假冒为善呢？ 我跟大家提过，其实就是演员的意思，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演员啊。演员的就是说，我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但我把它演得很像那个人。这就是荆棘上面的葡萄的意思，很像，但其实不是。那耶稣说，你们好像这些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荣耀了。就像我说啊，这个演员呢、啊，都会得到奥斯卡金像奖。It doesn't really mean anything， 这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因为奥斯卡奖只是有人所颁给你的。我们要的是永生的奖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是沽名钓誉的人吗？他是一个演员吗？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吗？你跟他生活久一点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要做门徒的，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跟着拉比一起住？因为知道跟着拉比住，就知道他这一个人的为人是怎么样。就像以前马丁路德，他也收了很多的学生呢、啊，一些学生跟着他在一起啊，跟他吃啊，跟他住啊，跟他去传道啊。那这些人怎么样知道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的为人，他吃饭，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待人接物处事方面的所有这些生活的细节，他们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的果子，你跟他住个几天你就知道了。他是不是有一个假敬虔的祷告呢？他参加祷告会是真正的在告诉大家他是在祷告呢，还是他也在关起门来的时候他有在那边祷告呢？诶，这个是祷告的功夫啊。他会不会骂弟兄啊？马太福音第五章他一开始就讲了，他说诶，你们骂弟兄的，骂弟兄是拉渣的，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之火啊。这个耶稣讲到恨人的时候，他把这个道德标准提高了很多啊。我们连恨人嘛，甚至连动一念都不可以啊。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标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生命果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不注意吗？有人跟我讲说，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这么样子的辛苦呢？我说，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，如果我们不辛苦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啊，我们结不出那样子的果子来啊。我们以为偶尔放荡一下，偶尔行乐一下，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的这些牧师、牧者，他们跌倒了。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牧者，他们很有恩高，很有能力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跌倒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功课己身，叫声服我，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行在主的旨意里面，他没有进窄门走小路。对不起，我要这样子说，我自己也是鞭策自己啊。我也很怕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自己跑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代祷。真的，做牧者的有很多的诱惑，有很多的事情，金钱啦、女色啦、权力啦，这些在在的都常常的都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要为牧者来祷告，也请大家特别来替我和师母来祷告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自己能说不能行啊，就是我刚刚提到了，给人很多的重担，他却自己不行。那么这个假先知、假教师，他有一个特点哈、啊，就是他讲出来的话，他要求别人，但是自己却好像以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例子，他是一个特别神恩宠的人，他可以不遵守，但是这个样子吗？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因为他特别使用你，你是一个大先知，你是一个很好的教师，他对你的评判，他对你的审判就跟别人不一样。 See， 耶稣他会讲说，神不偏待人的。保罗也讲，神不偏待人的。我们要小心。第二，我们要看他的工作和教导的果子。他行事诡诈，装作光明和仁义的 ，OK， 装作光明的天使，装作仁义的差役。啊，这是哥林多后书所讲的。那这当然这是鬼魔会装成的。那么假弟兄、假先知、 假使徒、假教师，他们也可以装作光明仁义的。那他们是用肉体，而不是以神的灵来敬拜。我们有些时候，他的敬拜，其实你真的要分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有些时候到某些地方参加聚会，有些时候就听到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的时候，你可以分别的出来，他们的敬拜是出于肉体，不是出于神的灵的。但这种事情我们只能分辨，我们不能说，我们怕说了以后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，但是主要我们分辨出来，我们要防备，我们不要让他这种靠肉体敬拜的这样子的灵，或是这样子的环境，或是这样子的追求呢，影响到我们真正的敬拜。接下来，口里会说出充满内心的恶，哦，这段话是最重要的，是我们分辨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嘴里面就会说出来。你心里面充满了恶，你就会说出恶来。你心里面充满了善，你就会说出善来。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可以分辨它的果子，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也许你看到有些人，他满嘴仁义道德，他在课堂上讲得很好，他在平常的时候都讲得很好，但是万一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他随口说出来，他所讲的竟然跟他平常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有问题。不过请你注意，我们要分辨而不是论断。我再一次强调，我们要分辨而不是论断。那么还有一点叫做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哥林多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里面所讲的。那这些人呢，他是在挑毛病的，就像我上一次给你们讲过，有人批评这个叶光明哈，说他是个拜物教的哈，说他是一个崇尚物质的，他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因为叶光明写了一点点东西，他看不惯，他完全否定他其他的东西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正好证明了那些批评叶光明的人，他自己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。不仅是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，他们论断的能力太强了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他们。那有些人的事工是出于嫉妒纷争的，好，腓立比书一章15到17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看过许多的教会当中，在湾区过去30年里面，我看到很多的教会有分裂啊，它的分裂如果往往只是一个嫉妒纷争而已，很少是因为真理的问题而分开的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因为真理的问题，那都是因为其他的枝节的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，那么他们的事工就出于嫉妒和纷争。所以我们只能说，我们要分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如果是因为嫉妒纷争而分开，或是有些新的事工因此而展开，哦，我们求神的怜悯，我们求神借着人的私心能够还是能够长出福音的果实来。那有些人为了肚腹，以世上的事情为念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的神就是他的肚腹，他的神就是他的肚子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这样子做不是出于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防备，我们可以得知，我们可以分辨，但是切记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论断。请你看应用第一点，我们不是论断假的信徒、假的教师、假的先知，我们乃是分辨。我们必须要给对方时间、空间去成熟长大，并且有悔改，而且要为他代祷。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七节里面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 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得很清楚，你要继续的祈求，就继续的给我们。我们继续的寻找，我们就继续的行见。我们继续的叩门，将来有一天，那个门会为你打开。我们如果没有智慧，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我们可以用 ASK 来要向神求分辨的能力跟分辨的智慧。但是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论断这些人，不是论断假的信徒，我们是分辨他们，不受到他们的影响，不受到他们的 practice， 他们怎么样行，他们的大路宽门，我们要防备，不要去走他们的路。但是我们切记要不要论断，因为马太第七章一开始就讲，我们不能够论断啊，因为我们论断，就好像我们在追求神的国、神的义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论断一般。因为他们将来会怎么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不会悔改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们一旦悔改以后就从宽门大路转到窄门小路里面呢？我们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走在窄门小路里面呢，诶，碰到他们这些假先知、假使徒、假信徒的他们的教导，我们被吸引过去的话，我们也就从小路也走到大路里面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还没有盖棺论定之前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在行完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要总是要给人有悔改的空间，我们要给他们时间。我们可以跟他们讲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生命的果实来影响他们。生命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。你有好的生命可以影响他呢，还是他用他的坏的生命来影响你跟我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分辨，但我们千万不要论断。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祈求，主啊，求你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原因，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论断？因为在我们下面要读的这一段的经节当中，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一直念到第九节的当中，你会发现到，我不要讲你好了，我讲我好了，我发现到在这当中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走天路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渐进的成圣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走小路进窄门的这一段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竟然有走宽门走大路的那个影子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要去除掉这一些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论断，因为怎么样论断人，神就用什么样子的量度来审判我们。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走假先知假信徒的大路，它至终是灭亡的。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，我们一直念到第九节。好，一起来。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攀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检验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负担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理道。从前亚尼和羊皮怎么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，或亦在信仰的事上是被神弃绝的人。然而他们不能够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恶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一长段事实上也就是指出假信徒他的外在行为和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在第八节在这边特别讲， 他们在真道上面是可废弃的，其实它可以翻译成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是被神弃绝的人。这个可废弃呢，英文就是 cast away， 就是 reprobate， 就是完全被拒绝了，就是 disqualify 的意思，就是不合格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好像这边讲末世危险的日子的时候，如果基督徒还是在这样子行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啊。因为他这边讲至终是一个灭亡的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有点沉重，今天的信息好像是在骂人一样，但我宁愿你现在被提醒，将来千万小心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走在窄门小路当中，我们仍然有机会会被引诱到宽门大路当中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，那些现在正在走在宽门大路里面的基督徒们，他们仍然还有机会回到窄门小路里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的怜悯，求你的怜悯临到他们身上。哦，主啊，当世人争吵神学问题，谁是谁非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你的生命的果子，你的道德伦理的果子在哪里呢？主啊，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论断，因为这是一个假冒为善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如果我们论断别人的，求你现在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对神学的问题有些的非常的执着，我们认为我们一定对的，因此我们就骂人家，我们就甚至骂人家是魔鬼的，属魔鬼的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求你将我们这论断的性情从我们当中拿掉。哦，因为论断就是假冒伪善。哦，因为论断就是演员。哦，论断就是遮掩自己的不好，指责别人的好，是自以为义的。主啊，在我们追求神的国、神的义的当中，求你挪去我们这种自义、自高、自大。主啊，让我们谦卑下来。主啊，让我们有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有爱人如己的心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神学是可以讨论的，但却不是来争辩的。哦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，我们的果子是有爱的果子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果子是那个你愿意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也怎么样愿意待人的果子，因为这就是爱人如己。阿爸父啊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圣灵的带领。主啊，让我们敏感于你的带领，而不是对于其他的人的批评、其他人的论断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分辨的时候也不批评人，也不论断人，我们就默默的为他们带到，就好像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讲的，我们主的仆人要温柔，我们要沉静，我们不要去跟他们争竞争辩，因为或许他们会从魔鬼的网络当中醒悟过来。主啊，我们可以请求你将悔改的心倾倒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满有你的恩典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